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17章20到30节，《路加福音》17章20到30节，我来读。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看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又被这世代弃绝。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德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阿们。4月29日，在京畿道利川有一个物流中心的新建的工程现场，发生了伴随强烈的爆发，黑烟和火焰笼罩在建筑物之上，发生了火灾。由于那个火灾，死亡人数达到了38人。发生了如此大型事故，有许多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有一个妻子在结婚婚姻登记之后1个月失去了丈夫，也有一个人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弟弟。还有一个丈夫撇下2个小学生的儿子离开了。还有一个父亲因为女儿的生日早上烧了海菜汤上班，途中与女儿有了通话，结果这个通话成了女儿和父亲最后的一次对话。还有一个女高中生4年前丧母，跟父亲生活在一起，结果这一天他成了孤儿。除此之外，也有很多让我们泪目的故事。4月份，在全罗北道的景义，在一个公寓内，有个40多岁的女人开着汽车在转弯的时候，与迎面而来的自行车相撞，发生了事故。自行车是一个8岁的孩子在骑，那个孩子正是那个女人的儿子，头部受到了重伤，移送到医院，最后还是离开了人世。1月17日去尼泊尔做海外教育义务服务的阿普，在安娜普尔纳徒步穿行当中，由于发生了雪崩，发生了事故。事故包括尼泊尔当地的老师4名一起雪崩而失踪。由于雪遮盖了10米以上，不能找到失踪的人。发生事故之后，过了3个多月，在4月25日找到了2具尸体。4月27日找到了1具尸体，在5月1日找到了最后一具老师的尸体。2月，在承担新型冠状病毒的泉州市的40多岁的公务员，由于担任繁重的工作，很晚才下班，在自己的房间里去世了。3月，忻州郡一个公务员 也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事态连续的紧急执勤，疲劳累积，在执勤当中由于疲劳过度而离世。除此之外，也有由一些事故而死的人。四月末，警察逮捕了一个40多岁的男人，以杀人嫌疑罪逮捕了他。这个男人的前妻报警说儿子没有参与在线的课程。警察搜索了在铜雀区40多岁男人的家，在衣柜里发现了这个男人的70多岁的母亲和10多岁的一个儿子的尸体。今年一月，由于金钱的问题，跟母亲发生了争吵，突发性的杀害了母亲。想到了自己很难一个人养育儿子，然后他压了，卡住了在熟睡当中的儿子的脖子。这个男人由于暴力犯罪服刑之后，去年末刚刚出狱，结果又犯了毁坏天伦的罪。到现在为止，我所说的五种类型的死亡形态都不同，有火灾、交通事故、自然灾害、过度疲劳以及杀人事件。然而这些死亡的共同点是无法预测。发生火灾的当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任何人都不曾想到那一天的上班会成为在世上的最后一次上班。在公寓内开车，也没有想到在世上不能够再见到儿子，可能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又有谁预测到在喜马拉雅走愉快的山路的时候，自己的身体在几个月之后以尸体被发现呢？这样的事情有谁能够预想到呢？又由于防御新型冠状病毒，不推迟繁重的事物，谁能够知道那一天是成了自己最后的一次下班呢？又哪里能够想到自己所执行的任务，自己所执行的事物是自己最后的一次承担呢？还有由于子女和经济的问题，虽然有争吵，谁曾够想到子女会能够毁坏天伦的犯下罪行呢？又有谁曾够想到父亲在自己熟睡的时候能够卡住自己的脖子呢？我们大部分都会想到我们自己在这世上最后临终的时候期待的是，当然会期待长寿，还希望那一天子孙们都围绕在自己的周围，跟每个人都打了招呼之后呼出最后一口气息。如此迎接自己最后的时刻，儒教当中说五福之一叫临终福。然而自己最后的瞬间可以这样迎接自己最后瞬间的人是极少数的。人至少对死亡绝对不可能设立计划，那个时期和方法只有神可以决定。有一出乎意料的事故和事件离开这个世界，对于健康很有自信的人，由于突然的心脏麻痹或者脑出血，也有可能因此而死亡。也许有人一生也没有住过院，最初住院，结果再也没有能够回家。 正如我每一个人的末日毫无预兆的来临一样，今天经文当中说，耶稣关于末世神的国也会如此降临。耶稣当时的人们认为神的国是眼睛可以见的国家，认为也是能够实现于这个世界的国家。更具体的说，认为那个国家是拥有与大卫统治时期一样的强大的国力，或者是比那时更有更强国力的国家。特别是当时以色列处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所以他们焦急地等待何时才能脱离这种束缚。他们认为脱离束缚的日子就会成为神国的第一步。所以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问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但耶稣却说他们所说的神的国不是正确的，而且耶稣说那个国在你们里面。关于这句话上周已经讲过，在你们里面用英语说就是 within you 和 among you。 神的国应该实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也应该成就在人与人之间。圣经中所说的神的国，相比场所的概念，更多的是统治治理的概念。家庭当中，父亲或者母亲主管一切，如果只按照父母的想法去行动，那么那个家庭就是父亲的国或者母亲的国。如果把子女放在最高的价值上，所有的事情都以子女为中心进行，那么那个国家就会成为子女的国。人们之所以常常说教会是神国的模型，是因为教会把神和神的话作为最高的价值，顺从神的旨意。如果由特定的个人或者是少数人来左右这个教会，那么那个教会就成为那些人的国，或者是那些人的帝国。神的国英语是 Kingdom of God。 Kingdom 是指国王或者女王所治理的领域，表面上是场所界限的内侧，实际上是国王和女王权限所涉及的界限之内。所以就像赞美诗韩文赞美诗438章的歌词一样，父是我主耶稣的，无论是哪里都是天国。以主耶稣为主来服侍，就会受到主的统治。法利赛人问神的国何时来到，耶稣回答说就在你们中间。意思是不要执着于特定的日期，在现在的人生当中承认神的治理，顺从神的旨意。但是法利赛人没有领悟到耶稣这么说的真正的含义。22节如此见证，他又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从此开始，耶稣向门徒讲了关于人子的一个日子。法利赛人似乎 没有听到从耶稣那里听到他们想要的答案就回去了。法利赛人问耶稣，神的国和神国何时来到，并不是出于他们的信仰的深度，只不过是为了提问而提问。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并不是说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那我不是应该把我献给他吗？他们只不过是为了确认耶稣是什么人，也是为了百般挑剔找寻要辱骂耶稣的把柄。在人生和信仰生活当中，提问非常重要。我的提问规定了我所要找的答案，所以提问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答案的深度和广度。提问认真，那么回答也会认真。有一位圣经学家叫奥斯卡·科尔曼，出生于法国斯特拉斯堡。斯特拉斯堡是阿尔丰斯·都德写的小说《最后一刻》的背景。奥斯卡·科尔曼出生时，斯特拉斯堡是德国的领土。他把神的国整理得既简单又明快，用英语来说就是 already, not yet， 已经还未。耶稣开始事工生涯的时候，首先说的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是神的国已经开始了 already， 但是还未完成是 not yet，等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完成。所以现在的神的国正在 already 和 not yet 之间在逐渐完成。我们不知道神的国完成的时候，耶稣对于那天和那个时候如此见证，马太福音20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那日子那时辰只有父知道，即针对那一天和那时辰是我们不知道的。因此英语说唯独上帝知道， God knows 和谁都不知道， Nobody knows 是同样的意思。完成的神的国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在22到37节对门徒们说，将完成的神的国，未来的神的国，也就是人子的日子，讲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不是针对一个特定的时间、特定的时辰，而是神的国降临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而且那件事就发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耶稣从几个方面说明了在神的国来到之前会出现的一些现象。23节如此见证，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哪在那里，看哪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耶稣说离末日越近，主张自己是基督的人就会越多。回头看过去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在新世纪开始之前， 或者是新的千年开始之前，这种敌基督的就会急剧的增加。在韩国达卫宣教会，就是将要来临的未来的话，达卫宣教会主张耶稣将于1992年10月28日再临的末世论。这个新教会主张在那日信的人会被提，没能被提的就会在世上遭受7年的患难。那天电台还在现场直播了位于马浦区圣三洞的达卫宣教会，最终被提事件以荒唐的偶发事件而结束。还不到一周，达卫宣教会就宣布自行解散解体。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以完全的人来到世上，如果否认这个事实，也会成为异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如果否认这一点，也是异端。还有，作为一个人，人作为教主，如果自称是基督或是圣灵，自称是神，也是异端。除了圣经之外，把教主神格化，放在圣经的权威之上，也是异端。当然，否认神的话圣经，或者是除去其中的一部分，也是异端。通常基督徒对异端有误解，异端的汉字是不同意和作为末尾的端，也可以理解为此处看起来相似，但后来却不同。然而异端并不是这个意思，异端从一开始就不同，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在职场当中，我们指某个人说他是一辈子都是末端，那么那个人和我一起进入大企业，开始和我一起作为职员、代理、科长、次长、部长一起升职，后来我成了常务、专务，而那个人没有成为常务、专务，我们就会说他是末端。一起进公司的人都升职了，常常在升职的时候被排除在外的才叫末端。另外，与中央的电脑和通信网连接，输入数据或者是打印处理结果的装置，我们称它为终端机。这个装置离中央的电脑很远，所以称为终端机。因此，异端不是和正统一开始是一起走，在最后两条路，正统在右边，异端是左边，并不是这样的。异端从一开始就是左边。我们说这个端是末尾的端，但是它也有端正、端雅的意思。因此我们说异端是从一开始就不是直的，是不正的，只不过是他们一开始就让人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个样子。敌基督的异端邪教组织有个共同点之一，就是把教主神格化，使跟随自己的人们把事件集中在自己，把目光集中在自己身上。因此，跟随教主的人把教主的照片也挂在自己的家里，也有放在钱袋里， 或者是把教主的影像放在手机或者是一些智能的工具上。虽然说属于传统的教会，如果牧会者没有帮助信徒集中于基督，让信徒们集中于自己，那么这样的一个人是属灵上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在这样的教会过向生活，就有可能在属灵上迷失方向。耶稣在描述末世的现象24节如此说：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照到天那边。雨天，天上闪电，就像在那闪电可见之内，可见的那个范围内都可以看到一样。主再来的日子，因为主是超越时空的，所以会采用向所有人展示的方法降临。还有初临的主，作为服侍的主而来到；再临的主是作为审判的主而来到。耶稣不会再通过女人的身体来到世上，所以在世上有很多自称弥赛亚、自称耶稣，这些人都是假的。因为那些人都是通过女人的身体来到世上的，也因为不是所有人可以看到的，也不是审判主。主再临之日，像何时一样，26到30节如此见证。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要怎样。那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耶稣说他在临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时代，像罗德的时代。对于这部分，下一周会详细的来查看。挪亚的时代，神用水审判了世界；罗德的时代，神用火审判了世界。这两个审判的共同之处都是突然来到的。如果在挪亚的时代，天上降下雨，第一天降水量是1毫米，第二天的降水量是2毫米，第三天的降水量是4毫米，第四天的降水量是8毫米。如果是按照这样的速度，10天之后就会累积大概有1米。如果这样子40天下雨，雨水累积的高度就会比1公里还要高。如果雨是这样下的，说不定当时的人们就会听挪亚的话。但是挪亚时代的雨并没有这样下，甚至这之前一次也没有下过雨。但是到了神的时候，地裂开，天上的窗开了，40昼夜雨不停地降下来。尼亚加拉大瀑布或者什么瀑布降下雨来一样，整个世界都淹没在雨水当中。罗德的时代也是如此。如果第一天降下来的火只是一个火星，第二天天上降下来的火像烟灰，第三天降下来的火如果像烛火， 并不是这样子降下来，而是一瞬间降下来，如同阵雨硫磺火一样。这可以说是宇宙级别的灭亡。主再临也是如此，没有任何的征兆，是突然临到的。因此，无论有多么丰富的神秘的体验，但是如果有人讲主再临具体的日子，那就是错的，那个人就是骗子。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主再临，宇宙的末世论。在此之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各自的末世。然后那个日子和那个时辰完全是神主管的。就像在开头我们一起说的那样，所以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每天都要谦卑的把我们的想法放在永远为焦点来生活。那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时候，怎样才是仰望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神的国呢？离开了自己的生活，在与家人和朋友所有的关系断绝之后，隐匿于深山，或者在无人岛当中，如果喊破喉咙的喊主耶稣，我愿你来，这样就可以吗？不是的，这是错误的末世论的，有错误的末世论观点的人的做法。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开始打过保龄球，而且在教会做事工的时候，教会的事工者们一起收了会费去打保龄球。刚开始打的时候，常常会把球弄到球道两边的缝隙里。之后，我的水平有所提高，不至于给别人拉后腿。大概平均分是160到170。我是左撇子，小时候家里不让用左手，所以在写字和吃饭的时候都要用右手。虽然已经习惯了，很多事情习惯用右手，但是用左手的时候呢，我感到更方便，所以运动的时候一般都是用左手。保龄球上有三个口，分别让中指、食指和大拇指放在里面，但是保龄球场的所有的孔打孔的时候都是为了方便右手的人而打的孔。左撇子用的时候呢，会有点不方便，再加上我的手虽然不大，手指确实有点粗，所以很难在保龄球场找到适合我手指的球。所以我一般都会选一些比较重的球来用，这样就加重了胳膊的负担。后来我买了自己的保龄球，然后根据我的球形在球上打了孔，然后又装上了橡胶垫，那样手指也很舒服，胳膊也很舒服，比以前又提高了10分左右。但是比我刚买保龄球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分数更高了一些，是因为我知道了在扔球的时候要对准前面的点去扔的方法。刚开始我是看着在轨道前面的保龄球去扔的，那个时候常常就会发现球会滑到槽道里面，但是当我对准轨道前面的点去扔球的时候，我的球几乎 再没滑出轨道中央。保龄球搭成了金字塔的样子，排成了七个。去保龄球场的时候，刚开始投几个球就可以知道球的轨道是怎样运行的，怎样的速度。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不需要再看保龄的球杆，而是要看适当的点来投球。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不会出现将所有的保龄球都打倒的奇迹，但是就算只剩下几个保龄球，也要对准同一个点去投球。那个时候就算有人把保龄球给挡住也没有关系，因为我只要对准那个点，球就会按照预想的方法向前行。神的国虽然我们的眼睛看不到，但是神却给了我们可以用肉眼可以看到的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我们人生路上是朝着永远的真理而对准的一个点。如果我们轻视这个话语的焦点，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迷失自己，过上与神毫无关系的生活。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或者我们是否承认，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的靠近我们呼出最后一个气息的那个时刻。最终有一天，我们就会在这片土地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每一天，与其说是每一天生活在世上，不如说我们每一天都在走向死亡。我们不知道结尾在哪里，我们的人生当中要仰望神，在世上过有价值的人生，就是以永远的真理神的话语为焦点，而顺从神话语来生活，以神为自己的力量。顺从神话语生活的人，在价值观混乱的世上，看起来可能像个傻子。在所有快速运转的现代社会，看起来好像是行动很慢，但是这个人他过的是最有价值的生活，也就是走了最没有后悔的一条道路。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无法知道我们的人生道路还剩下多少，在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要比世上任何的人都要成为一个走了正直和信实的路。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走在永恒的生命的捷径上的人，道路上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活出超出平均寿命之上，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面前结束自己的一生。求神给予我们这样的恩典。如果我们突然不得已的要结束世上的生命，求神保守我们不后悔在世上的生活，让我们面对主的面的时候不会感到羞愧。如果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间所剩不多，请让我们最后一天成为人生当中最成熟的一天，成为最像主的一天。 如果我们将来要过的日子还有很多，让我们今天成为人生道路上更加像主、更加效法主的一天。无论我们在世上所剩的时日还有多久，让我们更加的为了效法主，把神的话语作为我们人生的焦点，以神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天父，我们要走真理道路上的时候会有害怕，求神加给我们力量。对于受到损失我们感到可惜的时候，求神鼓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这是我们应当走的路。还有当我们要怀着我们的私心和欲望而走的时候，求神亲自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回转我们的内心。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让我们知道我们都在神的引导当中，让我们按照神的国来生活。我们在世上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的瞬间，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治理之下，让我们生活在永远的神的国，永远的天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